各位兄姐，安息日下午平安，谢谢，感谢主。我们先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先来读经。我们今天下午的读的范围是《生命记》第三章，《生命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生命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翻开来。我们一起起身来读，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读经。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待在西十本的亚摩利王夺红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二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是为雅各哥的前进，就是巴山地二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待西十本西红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我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度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以德来，都是巴山王二国的城邑。利华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他的床是铁的，长9寸9轴，多以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阿门。我们把读经进度读过了哈。今天下午呢，小弟要以投影片上的题目救恩的筵席，跟各位做下午的互相勉励哈。在圣经里面谈到筵席呢，有四个地方有四个地方。然后我们吃筵席呢，是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因为小时候呢，我们常常听老人家长一边说对面假吹超哇，心里就蛮期待的我们台湾吃筵席呢，叫做吹超什么叫做吹超呢？我想了老半天了我问了好几个老长辈这个吹超能压那来却问到没有个答案。但是我想一想就是非常整齐的，端出来的都是非常超级好的，叫做吹超了。我都这样想就是了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宴客就是一盘一盘的端出来。每一盘端出来的话呢，都是非常贼，非常超级好的有鸡梗啦，有迄个冷盘啦，有凉虾啦，有干贝啦，有麻，有油崩啦，样样都是非常非常的整齐，非常的超级这个的切超，我是这样想的嘛，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好的想法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叫做切超切超。像是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一样，因为小时候我们孩子生得多能够跟在父母亲的屁股后面跟他自己切操呢，像是一个超级享受一样因为这是平常所吃不到的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神国里面宴席的切操 在圣经里面有四个地方哦，谈到救恩的沿袭哦，就是我上面所列的哦。第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25章哦，第六节到第八节哦，那边是一个预言性的哦，神国的宴席，就是它是一个属于预言性的哦，预言将来800年后、900年后，神要有那个神国的宴席，有神的宴席，有这个预言哦，这是第一个哦。啊，第二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我们那个圣经里面的标记呢，叫做王子的筵席，好，王子的筵席，这是第二个哈，就是这个筵席呢是主耶稣他亲口所讲的哈，什么是王子的筵席哈？当然这里面的故事是蛮曲折的哈，为什么要邀请？为什么有人要拒绝？好，然后邀请的话呢，他能够哪些人会拒绝，哪些人能够接受，这些都是有神的意思在里头。那他是接受与不接受呢，他们以后的结局都不一样哦，这是指的王子的宴席哈。第三个是路加福音第14章里面的15节24节，一般称作大筵席。哦，大筵席，大筵席的比喻呢，和王子宴席又有差别，又有差别哈。待会我们会来谈到哈，又有差别哈。然后第四是在启示录的19章的第7节到第9节，这边叫做羔羊的筵席哦，因为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恩，所以使徒约翰呢，把这样的一场筵席呢，他把它称作羔羊的筵席，好，羔羊筵席哈。所以说，我们就一起再来往下看哦。哎，什么是预言式的筵席哈？我们看，我们是否把翻开以赛亚书的第25章哈？以赛亚书第25章里面的第6节，我们看第6节的上半句哈，上半句哈，以赛亚书的25章，我们看第6节，好，这边第6节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第7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遮脸的帕子。第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除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边是指着哈，这边是25章哈，但是以赛亚书里面是从24章到27章里面，是针对以后犹太人的末后的日子哦所预言的他的审判和拯救哦，所以说这边的第6节到第8节呢，他是在叙述哈，将来的犹太人呢，他们必要碰到的一个情况，好，因为犹太人他们心硬，好，神必要将他们审判，审判完之后要再拯救，哦，这是他们要必要以后历史上的演变呢，他们会必要审判，好。所以说，这边第6节到第8节是一种预言性的宣告哦。第六节说，用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哦。这边哦，我们先看第6节的山，说在这山上哦，这个山上是指哪个山呢？就是在锡安上。因为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在这个锡安 的那个山坡上面，哦哦啊，然后以我们今天来讲，哦，主耶稣摆设这个宴席， 因目前的属灵教会来讲呢，他就是指着哈、哦、这个神的宴席呢，就是指着要在末世属灵的正教会里面哦。啊，这边是在指的这个要在这个山上，就指的在锡安山啊、哦。然后第六节的下半段哈、哦，必为万民，他指的说这个能够享受宴席的呢。不是单单去犹太人，不但同时呢，要给所有的外邦的人能够同样享受这个筵席。好、哦，所以对象是普世万民，好、哦，普世万民，好、哦。然后普世的，然后摆设这个丰盛筵席的主人呢，好、哦，当然就是耶和华他，耶和华万军之神他本身，好、哦。好，这是从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哦。然后我们看他所摆设的内容是什么呢？这边跟我们讲说，满水的回甘和澄清的酒，哦，澄清的酒哦。所以说，这个满水的油甘呢，可以指向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肉，这也是象征我们要领受这个真理哦。满水的回甘呢，就是象征着这个真理。然后澄清的陈酒，可以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是象征这个圣灵哦。所以说，这是他所要摆设的那种。我曾经呢听到有一位姐妹这样见证啊、哦，这个姐妹呢是她是台东教会一个姓张的姐妹啊、哦，因为他们家庭呢是由西部移到东部的一个家庭啊、哦，她的母亲呢生了八个女儿，两个男孩。八个女孩，两个男孩，一共十个小孩。哈、哦，这个张姐妹她从小就听她妈妈讲圣经的故事，好、哦，圣经的故事，所以说她对圣经里面的故事呢，从小就是在她儿子里面都是非常的熟悉，好、哦、熟悉哈、哦。然后因为在东部，好、哦、那个领会的人比较少，她也能够上台领会。好、哦，所以说他知道这个圣公的需要呢，他就常常以为上台领会、哦、啊，所以说心中有那种火热，急需要把这个道理呢传出去、哦、有一天呢，他接触到这个广播福音，知道台东有个正声广播电台、哦、他就跟他用私人的钱呢跟他买个时段、哦、他就用那个广播呢就自己当主持人，就把节目这样播出去，啊，没想到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播放这些福音，哦，连那个关山上的百姓，连住在太麻里的山上的百姓，还有到安通北部的安通的这百姓，他们都收得到。他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享受这些美好的道理呢，只有到台东市的中华路真耶稣教会来这边就好了、哦、所以说没多久，他收听到的人就说：“哎，这个张小姐讲的道理怎么那么回甘，那么的迷人，好、哦，就像是我们心理上的饥渴一样，好、哦，充满了这个满水的回甘。”好，然后他讲了这个圣灵又是那么奇妙，怎么有这个圣灵呢？圣灵是神的灵，跟他祈求就有了，让他们产生了很多需求的幻想。所以说有些收听到广播的这些民众呢，都纷纷暗指早上中华都的真耶稣教会、哦、所以说他们就是因为听到这样的广播，心里面饥渴，属灵上的就像是听到的属灵上的喜宴一样，心里面充满了那个冲击的感觉， 哦，所以说，神的宴席呢，就是满髓的回甘和澄清的陈酒，哦，陈酒陈酒哦，所以说这是指的哈、哦、宴席的那种哦。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哈、哦，第七节这边第七节说明了这个筵席的功能。哦，筵席的功能在说，在除魅遮盖万民万国的帕子，哦，这个帕子呢，是代表主和神和人之间关系的个律法，更代表这个帕子代表人心的刚硬哦。所以说，这个帕子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他指出了更加的明细，我们是否翻开《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好吗？《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12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要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发昏者的结局。第十四节，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呢，这帕子还没有结去，这帕子在基督已经废去了。好，所以说这边保罗很明确、很直接的在指出。为什么有些人对真理不能够接受呢？就是因为他和神之间有这个帕子，有这个帕子存在。哦，所以说这帕子还存在的话，表示这个人心地刚硬，哦，没办法和神做直接的沟通。或许因为有这个帕子的存在，他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圣灵。哦，所以说这个帕子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帕子呢？帕子也在代表是说，也就是直接在指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不是，因为犹太人大部分都守律法，哦，他们心目中认为说律法就是他们的生命，哦，不肯承认主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帕子呢就是这样子。介乎在人与神之间呢，没有办法完全的直接沟通，哦，所以说这边也是指着哈，对犹太人的一个谴责，哦，他们就是有帕子遮在这个脸上，哦，我们就翻回来，哦，所以说保罗在这次有直接的指出的犹太人的不是，哦，所以说这个百色宴席呢，就是终究就是要除去遮盖万国和万民之间。万国万民与神之间的这些阻碍哈，我们再看第八节哈，第八节这边来说明这个筵席的最后目的。我们看第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除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我们享受神的宴席的最后结果呢，就是我们要快快乐乐。这个以后的死亡就吞灭了，因为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代表他就是真神。好，啊，我们能够信靠他，就是将这个，我们就信靠他，他就是真神。这个死亡呢，就借着主耶稣呢，就被吞灭了。哦。然后蛇呢，必擦去个人的眼泪。我们在世上最痛苦就是心灵的忧伤。哦，这边跟我们讲说，脸上的眼泪还有羞辱，我们都一并被除掉。哦，就因为吃了这个神国的宴席。哦，所以说这边就是说宴席的最后目的。哦，所以说这个第八节呢，所说的就是宴席的功能。哦，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哦。在，因为 这个以赛亚先知呢，他是属于南国的先知，南国先知就是属于在犹大国这个先知南国，大概以赛亚讲这个话的大概是西元前800年，同样在一个800年前的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呢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呢叫做何西亚，何西亚和以赛亚是同一个时代的，就是西元前800年前的先知，所以说以赛亚先知在那边讲的这个预言，和北国的何西亚所讲的预言果然是互相呼应，不谋而合。我们看何西亚他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何西亚书的13章，我们翻开何西亚书的13章，我们翻开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的14节，第十四节就是旧约的1066页14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在我眼前无后悔的事，意思说将来以色列百姓假如能够得到神的疼爱，能够悔改，能够复兴的时候呢，他们的灾害阴间呢那个都要过去，只要他们能够悔改。所以说这边何西阿所讲的和刚才以赛亚书那边所第八章所提的完全都是一样，都假如他们能够享受这个筵席的话呢，就是以后那些毁灭那些灾害呢都不会再有了，都不会再有了。好，这是以赛亚先知和何西阿呢，可以算是他们两个可以算是一种圣经上一个突破的宣告，也是呢这个摆设宴席的一个目的。除了这个何西阿先知和以赛亚先知他们所讲的这个话，然后我们在他经过了900年之后，也就是等于在西元一世纪的尾端的时候，保罗也来证实说他们两个所说的预言都是真的，真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看那个保罗呢在900年后呢也是跟他做过会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54节，54节，这必毁坏的继承不朽坏，这必死的继承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的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呢就应验了。所以说这边保罗在900年后也对他们两个先生所讲的话呢也做个呼应，就是死被得胜所吞灭，做个呼应。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何西亚和以赛亚他们是预言性的宣告，预言宣告。好，我们再来谈。今天可以说是我们会是非常的感谢神。所以说今天我们觉得非常感谢主耶稣所摆设的宴席呢，他的救恩呢的救恩的宴席已经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成全的。怎么说呢？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充满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哦，他为我们的打开的救恩的道路哦，为我们带来天国的福音哦，他呢更献上自己的身体哦，成为馨香之祭，使我们能够同享他的肉他的血，他用宝血来除去帕子，除掉我们的羞辱，洗去我们的罪孽哦。然后呢，最后呢，他也用他的死来吞灭死亡，战胜死亡，而且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成为出手的果子，哦，使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不再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所以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呢，他完成了这个救恩筵席。靠主耶稣来成全，好，哦，这是主耶稣呢，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成全的那个救恩的筵席，好，哦，好，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哦，神为万民所摆设的筵席在哪里呢？哦，刚才有提到，就是摆设在锡安山，哦，其实呢，它就是在我们目前所待的、所临到的。的这个真教会里面，正摆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随时都可以享用，随时可以领到哦。所以说，只要我们愿意来，愿意领受哦，就可以自由享受这个筵席哦，吃乃神为我们预备的美物，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肥甘，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真耶稣教会里面哦，然后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安息日聚会，哦，或者说我们每一次的那个的讲习会呢，都是一种神摆设的宴席，可以这么说，哦，神摆设，只要我们用心呢，就会体验神道理的美好，哦，神的恩典就在里头，哦，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讲，哦，啊，那我已经信主。30年，我已经信主40年呢，啊，这个神的教恩的教训的这个讯息呢，跟我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关系？哦，其实关系是永续的，关系是连着的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留意到哦，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心里要这么想哦，我们要保守自己，永远在神的宴席中。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不小心哦。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呢，这个诱惑、思念、试探非常的多哦，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藐视这个神的宴席哦。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不可藐视哦。所以说我们在教会的举办的每一个聚会、每一个灵修会哦，或者每个讲习会呢，都是一场宴席。哦，只要我们去用心、用心读、用心看的话呢，都是会有所收获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赴宴席呢，要穿上礼服哦，这是马太福音22章里面所告诉的。为什么要穿上礼服呢？我们看，我们是否翻开马太福音的第22章？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第一节哈。22章的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筵席，哦，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宴，哦，他们却不肯来，哦，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推脱，哦。我们再跳过来看第11节，哦，王进来观看宾客。”见有一位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哦，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人使唤说：“绑起他的脚，把他丢在外面的阴暗里。哦，在那里必哀哭切齿。 哦，所以说这边跟我们讲哦，付这个宴席呢，就是必须要穿上礼服，穿礼哦。什么是礼服呢？什么是礼服呢？约翰长老呢，他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翻开，我们看开。我们看启示录的我们翻开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好吗？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七节，哦，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筵席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哦，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哦，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筵席的人有福了。哦，这边说参加羔羊筵席的有福了，就是。这是一个将来一个大盛宴，大盛宴，好、哦。然后这边第八节有提到，就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哦，细麻衣这边又有个区别，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哦，所以这边在这句话告诉我们，细麻衣呢是圣徒所行的，意思说呢。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哈，就是像我们付这个婚宴一样，我们每个信徒呢，就是这个新妇一样，好，要穿上这个新郎礼服，好，这个就是表现我们生命基督的生命的一个行为，好，我有这个新妇呢，穿上这个细麻衣服呢，才有办法。参加这个大盛宴，好，就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好的行为哦，这是我们应该要自己追求的哦。好，所以说，既然我们都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有办法享受神的筵席，所以说我们也是要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出去哈。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个筵席里面得到这样的。得到这样的款待，这样的美好，我们也将这个美好呢，要传递给别人，哦，也就是我们最近我们的祷告主题一样，叫别人也是要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哦，同得好处，哦，好，现在我要讲最后的结论的啊，结论，嗯。所以说，我的结论呢，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哈，是说神呢，神眷顾我们台湾，好，然后神也眷顾我们信义。我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说啊，我怎么那么幸运呢？政府普发1万块，我有了，哦，然后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的，就是30年次的、40年次的、50年次、60年次，我们有何幸呢？我们都没有经过战乱，我们都一路能够平安活到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幸运哦。然后各位不知道，我上个礼拜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哦，就是说呢，我们那个。 十月份的出口哦，十月份的出口呢，就是台湾的出口呢，已经突破了600亿。台湾今年十月的出口突破了618亿，比同年期的十月份呢增加了50%。哦，照这个比例来推算的话，我们到今年10月31号截止的话呢，我们的出口呢会达到将近7000亿。好，7000亿等于超过了那个韩国、日本他们一年度的总出口哦。我们知道那个日本，它人口是1亿2000万，韩国是人口是5800万，然后我们竟然台湾的人口呢只有2300万，我们的出口总量呢就超过韩国和日本。然后韩国、日本他们所生产的都是什么？就是靠的汽车啦、钢铁啦、轮船啦、化工为他们的大宗。我们最近我们出口呢都是高科技的东西，哦，所以说我们台湾在这一波的那个 TSMC 再加上 AI 的风潮之下，哦，我们的很多的行业呢都跟着起飞，哦，包括什么供应链啦，被动元件啦，还有特用化学，在 AI 的元素下呢更加的茁壮。就是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另一种经济的飙飞期，好，刚好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神在眷顾我们台湾，好，然后神眷顾我们台湾，我们刚好临盟这个时期，我们应该觉得非常的庆幸，好，因为台湾呢是我们世界 TJC 正式教会的那个宣传的大本营。哦，我们到美国、到英国、到东南亚，都是我们宣传的大本营。我应该以神呢来兼顾我们为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确信，好，哦，确信哈，哦。这是神兼顾台湾，哦，但是我另外神也兼顾我们信力，哦，我们在民国八十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啊，台北教会能不能给我买个聚会点，哦，虽然是中间很多的曲折、哦，婉转曲折，真的是非常的难，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哦，但是今年的7月18号、哦，7月8号我们跟人家签了，我买了一个100多平的那个新地区的房子，神居然给我买了。我们是有时候觉得说啊，神真的眷顾我们，哦，好，我再想一想，哦，所以呢一方面有确信，但是一方面有点隐忧。怎么隐忧呢？就是说各位目前就是已经年底了，哦，年底了，哦，再过一个月呢就是115年，哦，但是呢我们假如说我们有好的聚会环境，哦，这个聚会环境呢你说教室有3个，主会堂、副会堂、教室有3个，有厨房，有什么都有。但是各位呢，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分子，各位是不是有做改变呢？你要是要维持目前的生活状况吗？哦，那个白天聚会没来，就安息日来，哦，啊，然后每天早祷会只有5、6个人来而已，哦，然后礼拜一呢也是不多，人不多。所以说既然神给我们这个好的地点，好的聚会地点，各位是不是能够再做个改变呢？我们是不是说能够改变，让新地教会成为东区的宣道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我们是要做改变呢，哦，所以说我们有明年的主题，哦，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哦，是不是呢？我们每个人能够做个启发，哦，做个启发。既然我们有新的机会地点，哦，我们应该每个人能够自我策略，哦，自我策略，哦，能够对针对明年的新会堂呢，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家，哦，我们的第二个家，我们这样要把它好好使用，当为神开宴席的一个好地方，我们让更多的人呢来同享这个神国的宴席。 哦，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造就，得到灵命的更新。哦，所以说今天讲神的宴席，哦，最主要就是我们互相勉励。哦，我们每个人呢，每个人都永远在这个神的宴席当中，我们就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好，哦，啊，我就报告到这边。